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6日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北京2020年中强推港版国安法后最大的一宗所谓国家安全案件，民主派立法会非官方初选案的47名被告当中16名不认罪被告，星期一2月6日在警方严密保安措施之下开审。来自现场的报道说，几十名警察和一辆炸弹拆除车在法庭外待命，其中一名被告又名长毛的前议员梁国雄对法庭说，没有要认的罪行，反抗极权政权不是罪。预计审期90日，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不设陪审团，对该案其他31位无奈下认罪被告的宣判将在这次审理结束时做出。2021年1月6日香港警方国安处派出上千的警力进行大拘捕，带走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及参与2020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涉嫌违反国安法。其中47个人2月28日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国安法实施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被称为港版228事件，引起香港舆论哗然和国际传媒的严厉谴责。国际能源处执行主任法提克比罗尔星期日表示，随着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的需求复苏，石油生产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产量政策。而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买家，中国的需求已经成为2023年全球油气市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一位投资者压住北京去年12月解除新冠病毒限制之后的复苏速度，我们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一半左右将会来自中国。比罗尔在印度能源州会议期间对路透社话，他补充说，中国的航油需求呈爆炸式增长，为需求带来上行的压力。如果需求增长非常强劲，如果中国经济反弹，咁喺我睇嚟，石油输出国组织同埋其他嘅国家将有必要审视佢哋嘅产出政策。比罗尔话，石油输出国组织喺10月份决定从11月到2023年每日减产200万桶，而唔系好似美国建议嘅咁样增加产量嚟到降低燃料价格并帮助全球经济。呢个激嬲咗美国同埋其他西方国家。 乌克兰星期日表示，他正在为这个月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攻势做好迎战的准备。二月份是俄罗斯去年2月24日入侵的一周年纪念日，但乌克兰表示他拥有抵御莫斯科军队的储备。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可能出于象征性的原因发动袭击，尽管莫斯科的部队并未做好军事准备。列兹尼科夫说，尽管是这样，我们预计俄罗斯可能会在2月份发起进攻，这个只是从象征意义的角度来看，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个并不合逻辑，因为他们的资源还没有准备好，但他们无论怎样都会这样做。列兹尼科夫说，俄罗斯的进攻可能会在东部发起，几个月以来战斗一直集中在那里，俄罗斯正试图占领所有高度工业化的顿巴斯地区，或者可能是南部，他希望在那里扩大他通往被占领地区的陆地走廊，他在2014年非法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这位国防部长估计，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军事基地驻扎了12000名士兵，这个数字太小，没办法对乌克兰北部发动重大的进攻。随着莫斯科试图夺取战火已经激化几个礼拜的巴赫穆特市，俄罗斯军队一直在东部逐步推进。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已经承诺提供几十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包括坦克和步兵战车，帮助乌克兰抵御新的攻击，并帮助基辅发动反攻。
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在星期六2月4日一次公开采访中透露，他在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访问莫斯科进行斡船调和期间，普京曾经承诺说他不会杀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贝内特在长达5个钟头的网上采访中涉及了广泛的议题。 时任以色列总理的贝内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头几个星期内成为一位当时大众不是太过可能想到的中间调解人，是极少数见到普京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去年三月份曾经突然访问莫斯科，与普京会晤了整三个钟头。美联社在2月5号报道说，尽管贝内特结束战争的斡船未有取得什么的进展，但是在星期六对他的采访揭示了一些当时试图尽快结束战争的背后外交和其他紧急的努力。贝内特在网上采访中说，他在会晤中间问及普京他是不是意图杀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说，我问你是不是都计划杀死泽连斯基吗？他说，我不会杀死泽连斯基。
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星期日2月5号在阿联酋迪拜长时间入院接受治疗之后去世，终年79岁。他靠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上台，后来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领导的打击窝藏在阿富汗的基地恐怖组织及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战争中，不情愿地领导巴基斯坦帮助国际同盟。穆沙拉夫生于1943年8月份，曾经是特种部队突击队员的穆沙拉夫1999年通过政变成为巴基斯坦总统，令到该国经历与印度的紧张关系，一次黑康山丑闻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叛乱。2007年11月份，兼任陆军参谋长的穆沙拉夫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并解除近60名法官职务，被指涉嫌违宪。2008年8月份，穆沙拉夫迫于多方压力辞去总统职务，之后大部分时间住在英国和阿联酋。2013年3月，穆沙拉夫回国打算参加大选，但被法院禁止。同年11月，巴基斯坦启动针对穆沙拉夫叛国罪指控的诉讼程序。2016年3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同意穆沙拉夫出国就医。美联社报道说，穆沙拉夫曾经两次逃避过伊斯兰极端武装分子对他的暗杀企图。穆沙拉夫的家人去年6月份宣布，他在杜拜已经入院多时，患有淀粉样变性病。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集中先来讲到中国气球被美国发现的议题。中国称侦察气球误入了美国，真相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在美国国防部表示，在美国领空发现了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之后，中国就承认飞行物属于中国，并表示对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表示遗憾。美国专家怀疑误入的讲法，建议美国军方确认飞行物的真实用途。同时，高空气球事件令到本来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雪上加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决定推迟预定访华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对中国侦察气球进入美国领空事件，2月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承认气球是来自中国，但是属于民用性质，并且说受西风带的影响，而且自身的控制能力有限，该飞艇严重偏离预定的航线，中方对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表示遗憾。中方将会继续与美方保持沟通，妥善处理这次因为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情况。中国媒体都铺天盖地是报道这个讲法，但是美国人并不接受。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里克·莱德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五中午在记者会上面说，他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侦察气球，他们都知道这个侵犯了美国领空并且违反了国际法，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他拒绝是给出气球的具体位置，他说气球已经离开蒙大拿向东移动，位于北美的中间地带。他还说，美国防空系统将会继续严密监视气球的去向并且调整选项。五角大楼星期四说，由于担心对地面人员造成伤害，五角大楼决定不将它击落。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五针对中方的回应是进行批评，说这个看上来是很傻的，都21世纪了，他们认为自己否认几句就可以是逃脱责任。说什么？好了，我们并不想让它飞到那里，它只不过是一个气球，谁知道气球会怎样呢？这个实际上是不准确的，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操作的。他意思是他们不像是无人驾驶机、无人飞机或者飞机那么精确，但他们是可以操纵的。 他们通常可以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意思是他没有飞到旅游景点，他是飞越了西北，飞越了蒙大拿州，那里有洲际导弹运营的基地。老比我说中国是要承认那里是自己的飞行物，也是因为北京知道他们是不能够瞒住了。他还认为中国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北京前让这个气球事件发生并不偶然。他说他们总是做这些事情来到羞辱对手，投射力量并且发出讯息。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政治以及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可能藉此对美国表示自己亦都有力量在美国本土收集情报。他说中国的动机有些不是那么明确，至少中国想收集有关敏感地点的信息，而且大概他们不能够只是靠卫星来做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气球会给他们额外的信息，或者他们希望我们看到它。如你所知，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埋怨美国船只和飞机接近中国领土进行监视，或者这个就是中国表明他们可以对美国这样做。蒙大拿州人口稀少，不单只有马姆斯卓空军基地，亦都有全美国仅有的三个核导弹发射井之一。美国军方官员还说，气球出现在美国蒙大拿州比林斯市之前，飞越了阿拉斯加的亚留申群岛和加拿大。加拿大虽然说他们正在监测飞入美国领空的侦察的气球，加拿大正与美国紧密合作，以保护加拿大的敏感信息免受外国情报威胁。美国官员还说，这个并不是第一次中国向美国大陆上空派遣了监视气球。专家相信美国这次披露或者是新的战略。哈德逊研究所的魏茨说，或者这个就是美国披露情报的新战略。他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已经看到了。拜登政府当时发布很多情报，他们知道俄罗斯人会这样做，或者这次的决定跟那次一样，让大家注意到中国人的间谍活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萨德勒认为，政府之前对此保持沉默，可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现在消息已经出来，政府有责任是告诉公众知道他的行动，但也要注意不要过度地是泄露技术方面的能力。华尔街日报报道，近年来日本上空亦都出现了高空气球，包括2020年在日本东北地区亦都是发现了高空气球，它下方悬挂着一个十字形的物体。日本防卫大臣当时是说，气球正是受到严密的监视。间谍卫星、侦察飞行、高空气球都是常见的间谍的手段，高空气球的使用更加是从二战和冷战的时候就被使用过。专家说，虽然在收集情报上高空气球相对于间谍卫星算是次优的选项，但是它也有其他的好处。它们可以在一个地点逗留更多的时间，移动得很慢，可以更长时间地监视特定的区域，而且是不像难以隐藏的间谍卫星那样可以是容易触发美国的反应。除此之外，高空气球的造价都相对低廉。美国 Political 杂志去年报道，美国国防部正是静静地是将能够是在6万到9万英尺高空飞行的气球装置添加到广泛的监视网络当中，最终可用于跟踪高超音速武器。几十年来，包括 Aerostar 在内的美国公司一直是为寻求通讯和监视平台的军事和商业用户开发高空气球，特别是在缺乏卫星覆盖的地区。据报道，五个大楼的国防创新部门已经与 Aerostar 是签署合同，以探索军事应用。这家总部位于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的公司说，他们的气球可以在原地停留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使用太阳能电池板作为基载电池充电。气球事件之后，美国立即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北京提出抗议，反对这样的情报收集手段。星期五，布林肯已经确定推迟访华计划。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星期五说，布林肯国务卿推迟访华与气球事件有关，拜登总统和国务卿都认为此刻访华是不合适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五说，布林肯国务卿当日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通话，向他转达说，有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高空侦察气球目前位于美国领空，布林肯此时是不会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普赖斯说，国务卿转达说，他曾经计划访问北京，以对拜登总统和习主席11月在巴厘岛达成的议程展开后续的工作。 国务卿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嘅遗憾嘅声明，但佢话呢个系一次不负责任嘅行为，明确系违反咗美国嘅主权同埋国际法，破坏咗出访嘅目的。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系对美国之音话：中国派出侦察气球嚟到收集洲际弹道导弹基地同埋其他战略基地信息嘅做法系奇怪嘅笨拙嘅行为。他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分析他背后的原因，并且准备好作出适当精准的回应。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也认为高空气球事件是对美国主权的侵犯。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四晚上发推，要求拜登政府向国会八人帮提供简报。八人帮是美国国会中有权听取行政部门机密情报简报的议员的俗称，成员包括参众两院和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领袖。麦卡锡这个星期还警告中国，如果他愿意，中国不能够阻止他是访问台湾。麦卡锡说，中国公然无视美国主权是一种破坏稳定的行为，必须加以解决，拜登总统不能够保持沉默。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说，这件事应该让美国人醒悟和理解，中国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者和对手，他们实际上是比苏联更大更强的对手。苏联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但不是工业、技术或者经济大国。他说这个世纪跟着下来的时间将由美中以及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来到决定，而美国需要根据这个现实重新调整我们在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高空侦察气球进入美国领空的事件在美国政坛引起巨大的轰动，尽管中国称这是一个用于气象研究的民用设备误入了美国，但五角大楼肯定表示这是用于情报蒐集的侦察气球。气球事件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五角大楼在星期四表示正在追踪一个在美国大陆上空飞行的高空侦察气球，该气球是远高于商业飞行高度的空中飞行，但是对地面上的人不构成军事或身体的威胁。这个气球最先在美国中部的蒙大拿州上空被当地居民发现，美国国防部确认了气球来自中国，中国方面在一开始时表示不知情，后来承认气球的确是来自中国的。代表蒙大拿州的联邦参议员乔恩泰斯特在推特上发出警示，说中国是当前我们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威胁，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到应对他们。我会一直保护蒙大拿州和我们的国家安全，抵御想要代替我们成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敌人。自2018年的美中贸易战起，美中关系过去五年来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但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1月份的会面之后，两国关系似乎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会后美国立刻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访问中国。然而这场气球事件直接导致布林肯取消原本定于在星期日开始的访华计划。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写道，我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层明白这个侦察气球正在华盛顿成为一场几咁巨大的政治事件，令到国会本来就快速阴暗的情绪变得更加阴暗。前海军飞行员作家布林滕尔希亦都这样认为的，说这个是美中关系的一个低谷，当蒙大拿州的每个居民都能够看见到中国正在侦察美国的时候，美中双方不可能否认这件事件的存在，美国现在不得不非常公开地去反制中国来到安抚民心。尽管此前美中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但美国对华强硬派依然不断警告中国带来的威胁，气球事件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信念。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表示，美中关系有护栏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这个需要双方都愿意才得的。中共更加感到兴趣的明显就是继续做一个侵略性扩张的种族屠杀独裁政权，而不是跟我们友好相处，这个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冷酷现实。但是面对美国政界对气球事件的强烈反应，亦都有人认为这种担心是言过其实。专注报道中国网站中国项目的 博客主持人郭怡广写道：我哋咩时候变得咁脆弱啊？一个蒙大拿上空嘅气球就能够破坏我哋嘅稳定？咁郭大楼认为气球本身对民众安全并冇影响，亦都冇办法收集到有啲乜嘢价值嘅情报，而击落佢所制造嘅碎片，反而可能会为公众带嚟一定程度嘅危险。但系威廉姆斯学院政治学教授山姆克雷恩指出，唔能够接受呢个只系一个偏离轨道嘅民用气球嘅讲法，并忽视呢种侵犯行为。聪明嘅方式就应该系将佢打落嚟，拆开佢，并揾出当中嘅侦察技术，将信息传入公开嘅资料里面。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在事件发生之后表示，美国不应该作出任何挑衅性的行为，而应当真诚地修复美中关系。但是有关观察人士指出，在2001年的美中南海撞击事件中，中国对美国情报侦察机采取的行动远远严重过目前美国政府所做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写道：让我们停低下来回忆一下，当年的美国侦察机只是接近中国的国际水域，中国就派出了战机对它进行骚扰并撞毁了它，直到今日中国都还坚称它们才是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美中关系走过了44年，经历了从合作、战略合作伙伴到最大竞争对手的变化。很多美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美国对华关系40余年误入了歧途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联社1月13号报道，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达到39,500亿美元，贸易顺差是8,776亿美元，同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4,041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的 46%。 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近20万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二，相当于美国经济25万亿的 80%。在44年前的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495亿美元，名列世界第11位，只是相当于美国经济的 8%。 44年的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34倍。2022年，中国的人均 GDP 是12,741 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21%。 在44年前的1978年，中国人均 GDP 是156美元，只是相当于美国的 1.5%。 44年的中国的人均 GDP 提高了80倍。从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令到中国经济及贸易在44年里面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这个政策的核心是向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投资、技术和知识产权开放。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获得到美国的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而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获得到大量前所未有的贸易优惠，使到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经济学家及政治评论家、前北京大学副教授夏业良博士认为，当年的美国总统里根为了牵制苏联，就希望培养一个比较温和、对美国相对友好又能够接受美国的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帮助的共产党国家。
按照过去战后几十年的经验，当这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夏业良表示，按照过去战后几十年的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民主化的程度就会明显地改善提高。官方有一个说法，经济学里面经常用的话，在人均 GDP 达到10,000美元的时候，大家的生活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当人均的 GDP 达到20,000美元以上的时候，人开始考虑经济生活的本身之外的问题，这个就是包括法律、政治和社会的其他问题。夏业良表示，美国当时相信先不要谈意识形态，不要谈制度优劣，只要中国愿意开放市场，愿意接受美国的技术资本以及管理就可以，就会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但是44年之后的今日，很多美国人失望，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2022年12月13号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话，20年前好多人相信入世之后将会能够为中国带来改革和进步，但是时至今日这个愿望已经破灭。中国入世20年来根本就毫无意愿遵守世界贸易规则。他认为美国企业以及美国政府当时给予了中国一张的空白支票。夏业良表示，美国希望中国逐步走向国际化，遵守国际惯例，所以积极帮助中国获得国际上的认可，从赋予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呢，采取了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就是表面上我什么都答应，我承诺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
夏业良表示，中国采取了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就是表面上我什么都答应你，我承诺我现时做不到，但是我以后一定会做得到，给予我几年的宽限期。结果宽限期一开始有的就是五年的宽限期，五年到了之后就说不足够，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困难，所以还是要更长的宽限期，就这样是赖皮一拖再拖。
从西方来说呢，他们这个这种体制啊，他都是先相信别人，因为他们就是
美国三一学院退休教授文冠中博士话，从西方来讲，他们的这种体制是先相信别人，是
一
种在互信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制度，在陌生人之间可以进行交易，可以签订长期的合同，可以捍卫私人产权。他不好首先要求是亲情或者是熟人的关系，即使是在完全陌生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种族、肤色、宗教的群体之间亦都能够建立起互信。而且他亦都带头说，我先相信你，除非你以后是背弃了我，这样对不住，我再报复。
所以这40年呢，就是带有一种多多少少带一种欺骗，就是美国的这些官方啊，包括战略家、
夏业良话，所以呢40年就多多少少带咗一种嘅欺骗，就系美国嘅呢啲官方，包括战略家、分析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佢哋错以为中国政府都答应咗，喺文件上都已经签咗字，咁样嘅事情仲能够会唔做咩？咁样肯定系板上钉钉嘅。所以对于美国人呢种契约精神，对于中国人呢种嘅口黑学，中国嘅呢种技术谋略了解得太少。44年后的现实是，美国帮助了给予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在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发展、国力大增的同时，中国军费亦随之大幅度增加。中国1978年的军费开支是100亿美元，美国是1134亿美元，中国相当于美国的 9%。中国2021年的军费开支是2934亿美元，美国是8007亿美元，提升到相当于美国的 37%。42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军费增加了28倍。当然一般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的实际军费比公开数字还要高得多。随着军费的大幅度增加，中国军力也都大幅度增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唯一可以挑战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强国。
40年之后，大家看到在美国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可以跟美国进行。
夏业良表示，40年之后的大家都看到，这40年里面在美国帮助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可以跟美国进行竞争。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就是这样。
美国人对于执行了四五十年的这个交往政策的话，有一个深切的反省，就是说这四五十年的话并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的
王维正表示，美国人对于这个执行了四五十年这个交往政策有深切的反省，就是说在这四五十年并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开放或者是民主，反而让这个国党甚至个人的集团越来越严重，而且由于中国国力增强，反而造成了中国有可能不但挑战，甚至是有可能推翻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按照西方价值体系所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规则，中国对美国造成的挑战亦是威胁，甚至是比苏联重要强大。
中国在走回独裁的一个老路，那对于美国来讲，它彼此之间的价值观的一个对立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觉得美国一开始，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以及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表示，中国在度走回独裁的老路，对于美国来讲，彼此之间的价值观对立就会越来越严重。他觉得 美国一开始当然唔认为佢系养虎为患，但系就佢嘅结果嚟睇，的确你可以话佢睇上嚟好似就系放任共产党越嚟越势力庞大，而导致咗现阶段嚟讲，美中之间必须要进行咁样嘅霸权抗衡。夏业良博士认为，过去四十多年以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系1978年到到1989年，第二个阶段就系1989年到现时。美国在第一阶段并未有大错，
他们相信呢，只要美国人有足够的耐心，让美国的资本技术管理进入到中国，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会自然发生。我觉得这种
夏
业
良表示，
他们
相信只要美国人有足够的耐心，让美国的资本技术管理是进入到中国，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会自然发生。他是觉得这种判断直到今日，我哋亦都唔能够认为系佢系全错，我哋认为佢哋系出于良好嘅意愿，以及过去多少年嘅经验，响世界各个国家嘅经验。
当时呢，改革派里面有人是相信，就是中国慢慢可以达到这些两个目标嘛，就是经济市场化，那个政治呢，就是宪政
民主化。文冠中则系表示，当时改革派里边有人确信中国慢慢可以达到呢两个目标，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宪政民主化。至少改革派透露出呢一个嘅意图，西方亦都愿意相信。夏业良博士认为，美国错在系冇纠偏预案，
他们没有想那种预警，那个万一要是让中共走偏了，中共这个政权走偏了，有什么办法来校正他们？
夏业良话：佢哋冇想到呢一种嘅预警，万一要让中国走偏咗，中共呢一个嘅政权走偏咗，有乜嘢办法嚟校正佢哋？呢一点佢哋系未有想到，或者系冇做到。夏业良指出，响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开始嘅第二个阶段，美国严重失误，
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就邓小平屠杀，学生和市民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分水岭。而这个时候，美国的政客
夏业良表示，已经发生嘅质嘅变化，就系邓小平屠杀学生已经系市民之后，佢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分水岭。而呢个时候，美国嘅政客如果系冇一个坚定嘅决绝嘅态度嘅话，呢个就系重大噶。如果唔系话嗰一个嘅说话唔系罪恶嘅话，至少有一种重大嘅错误。六四屠杀之后，大概只有两个星期嘅时间，老布殊就派出咗特使到中国去同邓小平谈。老布殊未有睇到中共嘅邪恶之处，即使系邓小平下令屠杀，响呢个时候，我又觉得呢一点系唔能够被原谅。而再后嚟，响克林顿嘅时期，美中关系竟然发展到蜜月期，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夏业良博士话：如果系四十年前冇睇清楚，可以谅解；但系三十年前发生咗六四屠杀以后，仲未有睇清楚，呢个就系不可原谅。实际上，中国一直以来并未有掩盖自己的意图，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将美国当作是最大的假想敌，最终的敌人。夏业良博士说，只是美国缺乏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认识。
其实从邓小平那个时代就说得非常清楚，韬光养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中国古代的那个故事，卧薪尝胆，就是说他那个要能够容忍要能够这个经受得起那样的一种胯下之辱。
夏业良表示，其实从邓小平那个时代就话是讲得是很清楚，乜嘢叫韬光养晦？韬光养晦的意思是啲咩嘢呢？就是中国古代嗰一个嘅故事卧薪尝胆，就是话佢要能够忍让，要能够经受得起是胯下之辱，就是包括那个勾钱在人家那里是遭受的各种各样的磨难。在这种情况底下，为了有一日东山再起，后来居上，将对方是再打败。夏业良指出，邓小平当年真正的意思是在经济上要学西方，要搞改革发展经济，但是在政治上就是要维持共产党的统治。
所以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四个坚持，就是邓小平在政治上定的调子。所以
夏业良表示，所以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这个就是非常之重要的四项基本原则，或者是四个坚持，就是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定调。所以只要邓小平在或者是邓小平的思想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话，这样中国就不会搞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 美国奥克拉荷马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系教授指出，历史嘅经验话俾大家知，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而且唔会一帆风顺。
还是美国人对东方情况了解的少，对历史经验总结不够。这个不光是中国的一个经验，包括你看这个东亚其他各国。
李小兵表示，
包括
还是系美国人对东方情况了解得少，对历史经验总结不够。呢、
这
个唔单系中国经验，包括你睇下东亚其他个各国，包括南韩、包括台湾，经济改革与系政治民主化唔系同步进行。佢表示，台湾同南韩嘅经济发展二三十年以后，到七十年代都达到现代化嘅水平，但系国家仍然系威权政治。又过咗二三十年之后，先至实现民主化。他仲提醒话，唔好指望呢个进程系和平，以及系自然而然。
你看看台湾死了多少人，南韩这个学生上街死了多少人，中国的反抗的高峰还没有到啊。真正你看到学生流血，看到人这是被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中国民主。中国政治民主化。
李小兵表示，你睇睇台湾系死咗几多个人，南韩
会
喺学生上街死咗几多个人，中国嘅反抗嘅高峰仲未有到，真正你睇到学生流血，睇到人人系被杀，呢、这个时候你先至知道中国嘅民主，中国嘅政治民主化开始。所以下一次嘅斗争，如果系流血斗争，恐怕会深入到社会，恐怕系呢个政治民主嘅开始。
中国的意图已经讲得很清楚啦，他就要搞无产阶级专政。是吧？他就要回到那个共产党的那个初衷，他就要搞那个所谓的党国体制，他要排斥党之外的一切政治力量。
文冠中则系表示，讨论美国是否上咗中共嘅当，当然系有意义，但系更加有意义嘅就系今后美国应该系点样做。现时中国已经成为咗世界经济当中嘅老二，对老大嘅补助亦都系旨在必夺。同时中共的意图已经是讲得很清楚，他就是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就是要返回到共产党的那一个初衷上面，就是要搞所谓的党国体制，他就要排斥党之外的一切政治力量，这个表明所谓的中国模式以及是东亚模式是有本质区别的。面对这样的一种局面，如果继续好像以前这样跟中共全面合作，这样就叫做上当，这个就是叫做受骗。美国应该是往何处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接着下来，我们看一看香港最大规模国安案开审，民主派初选四十七人被控颠覆，四个被告以控方证人作供。四十七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前年2月28日。被控港版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16名不认罪被告星期一正式开审。控方表示，四名认罪被告将会以控方证人的身份作供。本案是国安法实施超过2.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亦都是首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法庭外数以百计的人士排队轮候旁听，社民连3名成员到场示威，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被几十名军装警员包围拦截，有示威人士被警员以违反口罩令为由带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2021年1月6日动员超过1000名警力进行大搜捕，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和参与2020年立法会35+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前年2月28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2.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亦都是首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被称为香港228事件。47名年龄介乎25至66岁的被告，包括首被告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 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和多名年轻的抗争派社运人士黄之锋、岑傲辉和袁家卫等，前年3月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之后，至今32名被告不获保释，还押接近两年，外界批评有如未审先囚，所有被告交付高等法院审讯。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星期一，即是2月6号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法庭外有数以百计的人士排队轮候旁听席，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排头位的是一位来自法国的香港大学新闻系交换生，他向传媒表示，开审前一日，即是星期日2月5号傍晚，已经在法院外通宵等候，另有大批人士带备睡袋、御寒衣物和手推车在法庭外通宵轮候旁听席的飞。据记者现场观察，部分轮候人士三五成群拉住手推车进入法院大楼，拿到旁听席的飞之后，未有即时到审理案件的法庭外等候入席，而此是等候指示再作行动。在法院大楼外排队轮候旁听席的社民连成员曾建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怀疑有排队党在场领取旁听席的飞，而此是霸占座位，减少被告家属、亲友以至一般市民进入法庭旁听的机会。
我有些阿姐说收$150，咁就我真系希望唔好出现啦，希望排队党长你攞完飞，可能收埋钱就走人，咁、那个、那个庭就吉噶啦。咁诶，希望大家出啲良心啦。你睇到过去两年冇试过咁挤拥，咁多人，但系今日好多三面口喺度。如果真系收钱做呢样嘢嘅咧，真系对唔对得住个良心。
曾建成又表示，30多名被告已经拘押接近两年先至开审，怀疑有人要出小动作，他又质疑警方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拘押了两年啦，一个初选，今天开始审讯，又要出啲小动作，啊，即系唔单止你睇到警方都如临大敌，啊，争在冇卡宾枪、冇荷枪实弹啫，仲有呢个直升机盘旋，发生咩事？香港系咪变得咁紧要啊？咁巨变啊？啊，个个着晒战术背心。
其后曾建成同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同埋外务副主席周家发三个人手持横额到西九龙法院正门外示威，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数十名身穿战术背心的军装警员立即上前包围拦截，并且拉起封锁线阻挡记者上前采访，场面一度混乱。周家发一度拉低口罩发言，被警员以违反口罩令为理由带走，被票控罚款港币$5,000，即大约$640。陈宝莹和曾建成就被带到远离法院正门的一处示威区，他们高呼初选无罪等口号。
初选无罪，
初选无罪，
打压可耻，
打压可耻，
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
代表民意，
代表民意，
何罪之有，
何罪之有，
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
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
陈宝莹表示，今次示威的主要诉求是表达47人案完全是冤狱，他质疑控方的理据薄弱，为什么审期预计长达90日，形容被还押接近两年的30多名被告将会是很大的煎熬。
47人案是完全是冤狱，未来有90日的审讯，对于被告，特别在家庭里面的被告，将会是很大的煎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有90日的审讯，因为基本上我们看到控方的指控完全是失实，我们看到控方说他们是恐吓用暴力或者是用非法的手段，我们就要问初选是什么非法手段，参加立法会选举是什么非法手段，是什么暴力威吓。
陈宝莹又表示，今日的审讯不单只是针对47人案的被告，也是针对香港人过去多年参与的和平选举。
我们今天的审讯不单只是审讯那些被告，而是审讯我们香港人。我们过去香港人持之以恒觉得是没问题的和平的选举，现在是审讯我们的选举，审讯紧当日在60万的香港人投票，要求各位各个候选人用五大诉求为政纲，是去将他们的意见带入立法会，要同特首去争议。
陈宝莹又表示，社民连两名成员的示威，警方都如临大敌，动用数十名军装警员拦截，批评香港只有鸟笼式的民主，由港府钦准才可以示威。
现在可以说我们每做一个公开的行动，我们要站出来的话是受到沉重的打压，不单只是红线，不单只是我们可能说的话是犯了煽动罪，就是连一个可能是偶然一些小心不小心的除低口罩，或者是我们据理力争在一个范围里面请愿，我们都没办法可以选择。但现在这个一个鸟笼的民主，就是说由他们是由这个特区政府钦准我们一个的示威，我们觉得很悲哀。
陈宝莹又表示，案中30多名被告还押接近两年才开审，质疑国安法之下对很多政治犯的审讯都相当不公平。16名不认罪的被告当中，10人获准保释，包括前区议员郑达雄、杨雪莹、彭卓琪、何启明、施德来、柯耀林、李宇信、前立法会议员黄碧云、陈志全和大律师刘伟聪，他们自行到法庭应讯。另有6名不认罪的被告仍在还押，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梁国雄、前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本土派的周家成、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南和民主派人士吴正亨。控方在法庭上透露，4名认罪被告包括亚布泰生活百货创办人林景南、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和前西贡区议会主席钟锦麟，将会以控方证人的身份首先作供。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较早前政圈已经有传闻指47人案当中有几位被告可能是较接近初选的组织人士，已经同有关方面达成某些协议，会提供多些资料，甚至会转为控方证人。他认为作为旁观者难以了解案中的内情，也都不应该责怪长期被还押的被告。控方在开案陈词表示，本案牵涉一群政治人物，涉火和其他人串谋策划、组织、参与，以非法手段严重扰乱、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体系功能，并且旨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控方表示，16名不认罪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月7日，在香港串谋和与其他人串谋，旨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本案的串谋计划就是被告同意透过非法手段严重干扰、扰乱或者破坏香港特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透过无差别否决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或者公共开支，迫使特区政府解散立法会，最终导致行政长官辞职，而谋划的目的就是颠覆中国国家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公司多年来在美国大举收购农业用地，由此引发的涉及国家安全等一系列的问题的担忧，最近在美国再次激起新一轮的反弹。无论是国会、参众两院定是地方政府，都最近纷纷试图立法限制中国收购美国土地资源，其中德州的有关议案罕见地 引起了牽然大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一組跨黨派參議員上個星期幾乎同時向參眾兩院發起提案，要求聯邦政府對收購美國土地資源的外國公司加強審查。在地方政府層面，上個星期四，懷俄明州州議院農業以及公共土地和水務委員會通過了兩項限制中國以及俄羅斯在懷俄明州擁有土地的議案，而在同一日，蒙大拿州立法機構是聽取了一項新法案，該個法案將會禁止任何外國對手獲得該個州所謂的關鍵基礎設施的所有權。此外，新澤西州參議員杜格拉斯·斯坦哈特亦都以中國購買美國農場危及美國糧食安全為理由，提出立法禁止外國在新澤西擁有農田。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的發言人布萊恩·格里芬在給予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當中表示，該州議會將會在3月份集會，德桑蒂斯州長已經提議立法禁止相關的國家購買農業用地以及軍事基地周圍的土地。據美國國家農業法律中心的數據，在過去兩年左右的時間裏面，至少有18個州提出或者重新提出了限制外國投資以及是私有農田所有權的問題。在一名前解放軍軍官的公司2015年在德州一個空軍基地附近購買了13萬英亩的土地之後，這個交易立即引起了當地一些官員的警覺。繼州議會在2021年通過了一項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免受中國等4個國家影響的法案之後，州議會參議員科爾霍斯特去年11月再次發起了一項議案，禁止中國、伊朗、北韓以及俄羅斯、中國等4個國家的政府、公司以及個人購買德州的地產。德州農業專員米勒表示，這個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安全問題，我們不能夠讓我們的敵人滲透到我們的國家，接管我們的食品供應、電力、監視我們的軍事設施，這個是必須要停止。在州長阿伯特最近表示將會堅決支持霍爾霍斯特的議案之後，該個議題開始引起了強烈的反彈，反對者抨擊說該個案涉嫌是種族歧視，將加劇反亞裔的仇視情緒。在科爾霍斯特最初的提案當中，所禁的對象為政府實體、企業以及是中國、伊朗公民、北韓或者是俄羅斯公民。批評人士警告說，這個將會令到普通仲未成為公民的移民無法購置房產。科爾霍斯特上個星期發表聲明，暗示他將會對提案作出修改。聲明說，該個法案將會明確地表示這些禁令不適用於美國公民以及合法永久居民。反對這個提案的組織者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這個還未有看到新的提案，不過即使是如此亦都仍然是極為不公，因為還有很多的持簽證的在美國的人。他說，根據現行的法律，持有各類簽證的人亦都可以買公寓、買房，但是如果該個法律一旦簽署，這些人將無法購置這些的資產。吳元之表示，該個議案同憲法不符，受科爾霍斯特計劃提出的新議案影響的人可能會有所減少，但是他仍然向社會其他人發出一個訊息，即是在人人平等的社會裏面，可以對有些人是不是那麼平等。他說，在過去的幾年裏面，美國的亞裔社區一直有反亞裔暴力活動急劇增加的問題，政府現時發出的訊息是，這些人所在的群體不享有其他所有人都享受的同樣保護，這個是對攻擊的邀請。
Under the current law, without being a change, you can purchase whatever property you want. You can purchase an apartment, a condo, or a house.
吳言之表示，根據現行的法律，在不更改的情況底下，持有有簽證到美國的人可以購買任何他們想要買的財產，包括公寓、共有的公寓、必需房或者是企業。但是根據這個的法律，如果該個案是得以被簽署，如果該個法案被簽署成為法律，你將會無法購買。 科尔霍斯特议员在转发给美国之音他这个月20号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新的提案不过是建筑在德州2021年已经通过的相关法律基础之上，作为该法的翻版 SB147 亦都列出了同样的四个国家禁止他们未来购买德克萨斯州的土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已宣布将追加提供$1.25亿支持乌克兰的能源以及电力网，抵抗俄罗斯对发电以及其他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持续袭击。自从战争开始以来，面对持续的攻击，美国已经提供了$2.7亿的援助，用于帮助修理、维护以及加强乌克兰电力部门。自从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特别是2022年10月以来，俄罗斯联邦军队动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以及伊朗提供的无人航空载具发动袭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这些轰炸是野蛮的。格林斯菲尔德表示，俄罗斯一直在利用这些伊朗的无人航空载具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使到数百万乌克兰平民在隆冬之际失去供电、供暖以及关键服务。由于伊朗的支持，今日的乌克兰人民正在蒙受苦难以及丧失生命。美国国际发展署将会利用这$1.25亿来采购关键设施，包括更多的工业级移动天然气涡轮发电机、高压自动变压器、变电站修理设备以及备用电源，用于基辅的供水以及是区域供暖服务。美国国际发展署已经向乌克兰各地运交了1548部的发电机，更多的还是在路上。这些发电机确保学校、医院、境内流离失所者收容中心、区域供暖公司、供水系统在遭到俄罗斯空袭如断电的时候能够获得电力以及暖气。美国还对乌克兰的供暖基础设施投入了$5500万，帮助乌克兰人民挺过冬天。这项援助将会通过支持修理以及维护管道和其他的设备，而为700万乌克兰人带来益处。美国政府仍然致力于支持乌克兰政府和人民应对俄罗斯联邦对他们的反动的残暴战争。美国对乌克兰的政府的$130亿的直接援助已经帮助维持了关键的政府服务。此外，美国向几百万人提供了超过$19亿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些人自从2022年2月以来被迫逃离他们的家园以及社区，流落在乌克兰境内和邻国。美国将会继续帮助乌克兰境内外那些蒙受苦难的人，并且推动追究那些违反国际法并且协助这场非法不义战争的人的责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